这样的事情神怎会不咒诅？婴孩是最无助的。如果我们家人中基督徒中有做妇产科医生的，妇产科护士的，我告诉你，你可以做妇产科，做接生的工作可以，但如果你敢做流产或堕胎的工作，那十倍的咒诅会临到你。你赚的那个钱也不能奉献到教会里，那是黑心钱，神不要的。这些钱只能给穷人，污秽的钱只能给穷人，不能给教会，不能给神的国，不能给神的仓库。而且咒诅会临到这些人，所以家人们一定看好你的孩子，有做医生的可以做接生的工作，不能做流产的工作，否则咒诅会临到你的家族，非常的可怕。因为这是行的杀人罪，咒诅就会像一个黑影一样笼罩在这样的人的头上。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是他就是这样尾随追随你，像一团乌云一样在你的头上。我服侍过一些姐妹是流产过的，我发现她们都是很抑郁，很不高兴，莫名其妙的抑郁。她也不知道她为啥抑郁，为啥不高兴，甚至她们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了。特别是我后来就问她啊，是否堕胎过，她说是的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堕胎以后这个情绪就会变化，因为咒诅的阴云开始笼罩在他的头顶，一直盘踞在他的头顶。很多姐妹堕胎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情绪不像以前那样开朗了，很难喜乐，很难平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咒诅的阴云在他的头上，甚至身体也开始有妇科病了。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我第一篇讲道里已经说过了，妇科病就是咒诅，很多的妇科病都是咒诅，所以你处理妇科病，你需要来破除咒诅，就会带来医治。我也服侍过一些搞计生的妇产科大夫，他们更加的可怜，各样的疾病甚至精神疾病捆绑着他们，非常的凄惨。我就给他们说，你要破除咒诅，还需要深度的认罪悔改来破除咒诅，立刻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的心里就突然好像开了一样，整个人就变了，那个灰秃秃的脸一下就变过来了，你可以看到荣光在他脸上，立刻就从忧郁、抑郁、空虚的这种情节里得到释放。这种抑郁、空虚的这种情节呢，其实是一种邪灵借着他堕胎引进来的，这都是杀人的咒诅在他头顶上像乌云一样盘踞着追随他，无论你跑到哪里他都追随你，因为我们讲了咒诅会追随人。所以我讲到我们需要处理堕胎的问题，很多姐妹你都需要处理堕胎的问题，弟兄也是如此，弟兄如果胁迫姐妹去做这事是一样的，这个罪他绝对不是单方面的，他跟弟兄都有关系。同样的一样的道理，弟兄如果在这世上有份，一样是犯了堕胎罪，这个罪可不是姐妹一个人犯的，这属于甚至有的是家族性胁迫的，那你整个家族都犯了堕胎罪，所以咒诅就会临到整个家族，临到丈夫，临到这个那个姐妹，所以这个咒诅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也需要来悔改，不要想着哎，这是姐妹堕胎，我没有堕胎。在堕胎的事情上，是弟兄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如果你同意了，那你就是有罪的，那是罪甚至来讲呢，在神来说呢，你这个罪也不小的，因为弟兄是遮盖，你没有监管好自己的姐妹，这个罪也是非常可怕的，同样要做破除的咒诅，破除堕胎咒诅的祷告。神不会问你什么借口啊，计划生育啊，避孕失败啊，任何的借口，总而言之，犯了罪就是犯了罪，你必须要认罪悔改，在神眼里这都是罪，没有借口。我们需要来破除咒诅，需要来认罪悔改。如果你犯了这些罪呢，你现在来悔改，然后再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就好了，也不用接受魔鬼的控告，因为我已经说了，你的孩子已经在天堂了，他并不在地狱，所以你只要以后 不再犯了就好了，然后做一个破除咒诅的祷告。等一下我们会来做一个破除咒诅的祷告，然后需要来认罪悔改就好。此外我还要讲得更清楚一点，现在魔鬼的新花招，我告诉你，这是圣灵带领我的，圣灵让我看到的，很多家人你并不注意的，这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撒旦的新诡计。什么诡计呢？听好了，不是所有的节欲都是避孕，不是所有的节欲都是避孕。现在魔鬼利用一些医疗手段，他是以杀死受精卵或者阻止受精卵着床的这种医疗手段，包括避孕药，这属于杀人，仍然属于堕胎。基督徒你要远离，不是所有的节育都是避孕，有些技术和手段它不是防止精子进入卵子，而是阻止已经受精的卵子。我讲了，已经受精的那叫受精卵，就是胚胎胚芽，胚胎就已经是一个灵魂了，一个生命了。而现在的医疗手段呢，避孕手段呢，是特别流行的，世俗中间流行的，是教会华人教会中也流行的一些避孕手段呢，它就是阻止受精的这种受精卵成功的进入子宫内膜，这种手段几乎等同于早期堕胎。基督徒夫妇必须对此要高度的重视，魔鬼正在蒙蔽很多人的眼睛。你要选择一种合乎真理的避孕方式，而不是用这种被魔鬼蒙蔽的这种方式来避孕或者堕胎。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服用避孕药来避孕的。避孕药的主要原理就是抑制排卵，并且改变子宫颈粘液，使精子不易穿透，或使子宫腺体减少肝糖的制造，让受精卵不易存活。你可以在百度上搜，你就知道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就知道哪种避孕方式是不对的。所以这种避孕药呢，它还是为了杀死这种受精卵，就是这个胚胎。特别是应急避孕药都是抗受精卵着床的，也就是不让受精卵着床的时候呢，那个受精卵就会慢慢的饿死，它也是一种早期的堕胎，都是不能使用的。而另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特别在华人教会比较流行的是撒旦的谎言。神让我特别去调查这个事情，其实我不太想管这些事情，比较敏感，但圣灵感动我，开启我，让我看到，我就去搜索一些资料，查了一下，比较流行的这个宫内节育器，也叫避孕环，就上环嘛。它的原理呢，我告诉你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医学原理，你也可以去上百度啊、勾勾啊各方面去调查，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当有胚胎欲在子宫内着床时，听好了，胚胎就是受精卵，不断动作的这个避孕环呢，它就会刮擦子宫壁，造成子宫的无菌性炎症，使胚胎无法在子宫内正常着床受孕，从而造成流产，以达到避孕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宫内节育环，也就是避孕环的本质呢，它就是一种长期温和的刮宫流产术，甚至外邦医生就说这是一种长期温和的刮宫流产术，可不可怕？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远离这样的一种避孕方式。可是你悲惨的看到华人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夫妇都采用上环或者喝避孕药，这都是基督徒应当远离的，都是杀死胚胎、杀死受精卵的。本质上来讲呢，都是堕胎。我讲了，受精卵就已经是一个灵魂了，还没有成型的体质，已经是一个灵魂了。没错，节育环就是这个刮宫手术，还有避孕药等等，都是基督徒应当远离的。那么，基督徒应该怎样来合乎圣经真理的来避孕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这些基督教的国家比较普及采用的就是戴避孕套，戴避孕套是符合圣经的，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要小心，在不知不觉中，因着无知的缘故，多少基督徒已经犯了堕胎的罪了。我说这话，有的人会比较害怕了，那你就好好的悔改。对，马丁永士医生说，内膜癌和宫颈癌与这些都有关系的，因为不断的来刮宫流产，带来了咒诅，咒诅就会带来疾病，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家人们，你需要在圣灵的开启下要有智慧，要有见识。魔鬼他真的很会变花样，他是撒谎者之父，这样的事情很隐藏，这样的事情也很敏感。当圣灵开启我去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甚至这些事情比较敏感也不好讲，但是我还是要讲出来。家人们，你一定要自己去求问神，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从神来的还是我自己瞎说的，圣灵也会给你一个答案。我们需要自己来警醒，远离一切的恶事，不要让这些罪来玷污你。这是撒旦的诡计，这是撒旦的谎言。我再次提醒，只有一种避孕方式合乎圣经，就是戴避孕套，这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主流避孕方式。可惜华人教会并不这样，我们要来悔改，求主来怜悯我们，不要因为无知已经犯了堕胎的罪。如果你上天堂，也许你会震惊的发现天堂上有很多你的孩子。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一定要好好的悔改圣洁，破除咒诅，将来保证自己能够进天堂。因为你已经重生得救了，现在你做的你只要做就守住救恩就好了。守住救恩很简单的，只要遵行天父旨意就好了。神要祝福我们，一旦你怀孕了，那你就不要想别的了，千难万难要把它生出来，把它养大，神会负责任的。生一个也是养，生两个也是养，多一个对于神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把你的信心拿出来就好了。而往往你多生，你生出来的一个，神会负更大的责任。所以只要怀孕了，那就必须要生了。对于基督徒，我告诉你，只要怀孕了，那你就记住一个字，生，啥也别想，其他的事神负责，千万不要想着别的，再想别的就是犯罪，因为堕胎是神极其所恨恶的。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就是说到了，如果你不遵守主的话语，不遵行主的道，就会触动咒诅的律，咒诅就会追着人跑。所以咒诅还是因着犯罪带来的，罪恶就是违反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一条一条的讲，帮助我们具体的来认罪，具体的来破除，不要笼统的去破除，这不合圣经的原则。圣经所教导的认罪法则，就是要具体的来认罪，甚至可以说到细微到一条一条的来认罪。你看圣经就是如此，像但以理那样，但以理那么有能力祷告，他还是要代表祖宗，代表祖先，一条一条的认罪，因为这是圣经的法则。有的人就是喜欢笼统的认罪，这是不合圣经的。在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旧约，可以看到很多经文讲到了，你们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不要撕裂衣裳，要撕裂心肠。一个撕裂心肠的人是一个深深考察自己行为的人，一个撕裂心肠的人不是一个笼统认罪的人，不是一个敷衍了事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思想，从旧约到新约，神的话语他在说什么，神在告诉你认罪的法则。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一个真正忧伤痛悔的人，他认罪不会敷衍了事的。所以我们认罪要具体，要入心，要一条一条，一件事一个人仔细的来认罪。当你这样认了，神就彻底赦免你，你这个罪认过了就不需要再认。 很多时候我们良心不平安是因为我们认罪，根本不合神的法则，我们不能照着自己的法则，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甚至有的人很可笑，主啊赦免我今生来生的一切的罪，过去的一切的罪，他一生就认这一个罪，认这一次罪，他你问他认罪没有，他说我刚信主的时候认过罪了，没有罪了，这是撒旦的谎言呢、啊。这样基督徒根本就失丧了他的救恩，不认罪不悔改的基督徒，就算他重生得救了，他还要失丧他的救恩。天堂没有一个不悔改的人能进去的，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千万要活出一个悔改圣洁的生活。好，我们讲到下一条叫做不可奸淫，我们还在讲十诫啊，因为十诫很重要，十诫违反十诫会带来咒诅。不可奸淫，下一条不可奸淫，因为奸淫淫乱呢会带来婚姻方面的咒诅。淫乱也会带来身体健康方面的咒诅，所以啊，你会发现有性病啊，甚至各样的疾病，因为淫乱带来的，而且还都是比较难治愈的，甚至不治之症，像艾滋病都是淫乱带来的。十条诫命就像地雷一样，如果你触碰它，就像踩了雷，难免会炸伤，所以我们需要守十条诫命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不要踩雷嘛。耶稣来了，不仅是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把这个标准提高了。因为新约是要成全旧约，要成全律法。在新约耶稣说了，我们都知道，主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旧约只是说到了不可犯奸淫，不要行出来就好了。但新约说的就更加的严重了。也就说到了眼目的情欲，也算是犯奸淫了。我现在给大家一组数据，数据是不会骗我们的，数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你看看现在的社会，在美国色情媒体行业每年的总收入是12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美国的职业棒球、职业篮球和美式足球加起来的总收入还要多。全球色情媒体行业每年的总收入超过了570亿美金，相较而来，微软公司在2004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才300多亿。微软是最赚钱的公司啊，但是它也没有色情行业赚钱赚得多。根据美国司法部，在1998年就有超过28000个色情网站，这是美国的，这些网站当时的年收入就是9亿2500万美金，98年呢，而在3年内，色情网站的数目就增加到28万，翻了10倍。这是美国在统计他们本国的，中国是没统计啊，要统计了也是很吓人的。根据美国电视台的统计，有60%的人，他们上网的目的就是要流密色情网站。现在我们讲教会，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也沉醉于色情的网络、色情的小说、色情的图片。包括弟兄姐妹，包括牧师，甚至2000年12月份时，全国儿童与家庭保护协会啊，我还在讲美国的统计数据啊，因为美国它这一点做的比较好，它比较统计，教会也做的比较好，教会也统计调查，曾访问5个基督教大学，询问他们性方面是否圣洁的问题，其中的调查显示，48%的男生大学生啊，承认目前在看色情网站，68%的男生承认有故意在学校看色情网站。这是5个基督教大学，那外邦的学校那就更可怕了，这还是教会学校，68%的男生都承认故意在学校看色情网站，那已经占了七成了，那你就知道这外邦的大学估计就全军覆没了。而在一个500位基督徒弟兄的退休会中，听好了，这是退休会，这是教会里办的，90%的基督徒承认因为情欲、色情网站或性幻想的罪而感到自己已经远离神了。这是美国牧师联盟的网 pastors.com。 美国教会也在不断的在做调查。在美国，现在我说到这是90%的弟兄，一个500位的基督徒弟兄退休会，就是500位的这样的一个特会里面，调查了这500位弟兄，没调查姊妹，这是说的弟兄，有90%的弟兄，也就是说400多位的弟兄，500位就有400多位的弟兄，承认自己因为情欲、色情网站或性幻想的罪，远离神。华人教会只是没有去做调查，或者根据中国的文化，你调查他也打死不说。我估计就算比美国的这个强，也强不太去，强不到哪去。美国的这起码人家知道啊，敢于承认。当然他承不承认他也犯罪了。下面还有一组数据是关于牧师的，更加可怕。我们来听好，这数据不是吓人的，不是骗人的。美国基督教他们很重视来调查民意，教会都是这样啊。这是感谢主，有人做这个事也是美好的，好让我们知道教会的情况到底怎样。在美国51%的牧师承认自己有被色情网络诱惑，其实任何基督徒都可能被色情网络来诱惑的，无论你自己以为有多么圣洁。而37%的牧师承认他们目前已经是沉醉于色情网络了。37%的牧师承认他们目前已经沉醉于色情网络。而有40%的牧师曾经流密过色情网站，但还没有像那个沉醉的程度。资料来源是2001年出版的美国今日基督教杂志对教会领袖的统计，这是很权威的。根据另一项统计数据表明，50%的基督徒弟兄和20%的基督徒姐妹沉醉于色情网站，这是ChristianNight.com， 这是基督徒网所公布的一组数据，说到50%的基督徒弟兄和20%的基督徒姊妹沉醉于色情网络。所以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罪离我们不遥远啊！有的人想着，哎呀，怎么会看这些东西呢？40%的牧师都在流密色情网站，美国的37%的美国的牧师承认他们目前正沉醉于色情网络。信徒就更不如了，大家说可不可怕这个事情？所以我跟你说，教会被提的时候，这些人怎么能被提呢？天堂没有色情，天堂没有色情网站，天堂也没有色情的东西给他们看，所以天堂不适合他们进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被提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被提的护照是给所有基督徒，但很多基督徒他不配被提，他无法被提，是他自己达不到被提的条件。当你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罪离我们不遥远的，甚至我们知道的牧师、传道人，有的也在私下里在犯这个罪。你又没有跑到他的家里去看他有没有犯这个罪，甚至中国的他不会承认的，但在美国起码人家敢承认。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罪通过网络现在已经普及全球了，愿神来怜悯我们，只有神和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们来讲耶稣是怎么说的，对这个罪怎么办呢？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讲这个罪带来的结果，那就是淫乱罪，淫乱罪那就下地狱了，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不要认为，哎呀，我看一个色情网站怎么会下地狱，一定会下地狱的，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当然你悔改了没事，耶稣的宝血全然涂抹，神不会纠缠你的罪的。当你悔改的时候，我说的你悔改是胜过这个罪，不是说我今天悔改了明天继续看然后再悔改，你必须要胜过他，达到永远不看，这样才算是得胜他。那样的话神不会纠缠你的罪的，因为你是悔改过的，耶稣的宝血涂抹了你的犯罪记录。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下面的话更严重，主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来处理这个罪。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我跟你说，耶稣这个经文是在哪里？马太福音5章28节到30节。马太福音5章28节到30节，把它打出来。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主是认真的。主的意思是说，如果眼睛是你动淫念的借口，就宁可不要眼睛，这比全身下地狱还要好。主耶稣是要我们彻底离开罪恶。你知道主说话的语气是说，你宁可瞎掉眼睛，也不要让全身下地狱啊！你不要认为啊，你犯这一个罪，你不会下地狱。主说犯一条罪就是犯重律法，那你就还是要下地狱。主在这里，有的家人说，哎呀，这是打比喻。我告诉你，神可不是给你打比喻，主的意思是说很严重，这个罪如果你胜不过，主说那你就全身下到地狱，那还不如把眼睛抠掉，因为是眼睛让你犯罪的。主在给你做一个衡量。当然我今天没有说你去把眼睛抠掉，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罪的可怕性没有，这个罪足够大。家人们，我们需要提高重视。很多的人对这个事情甚至我在上神学培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老师对我说，我特别问了他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人都受这个试探很大。结果他回答什么？他说没事的，年轻人都是有欲望的。他说这些罪不算犯罪。你就知道现在的神学教育多么可怕。我现在告诉你，这是罪，是耶稣说的，而且很严重的罪。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我们持续来犯这个罪，你一定会下到地狱里的。那样的话，你还不如是个瞎子，瞎子都比你先进天堂，因为瞎子看不到。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如果是你的右手天天打开网络，点击鼠标，就是看这些东西，那这个右手真的没啥用了。主的意思是说，这个右手让你犯罪，那你宁可失去你的右手，不叫全身下地狱。所以这是眼目的情欲。讲到这里也提到了手淫也是一种罪，仍然需要来悔改，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下地狱。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开玩笑的，你发现他的语气非常的严厉。你自己去反复的去读神的话语，你发现主有的时候说话非常的严厉，就说明那个事儿很大，那个事情一点都不敢开玩笑的。所以有的家人喜欢跟神开玩笑，我告诉你，神是烈火，你不要跟神开玩笑。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开玩笑，在一些事情上不可以开玩笑，这种事情是要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这是让我们致命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罪，要胜过他，要悔改，我们必须要胜过他。因为凡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失去救恩的。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悔改。我们需要来悔改，胜过我们的罪，神就接纳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再一次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行这项事的人将来一定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不会上天堂的。天堂没有这些东西给你看，天堂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污秽能停留在天堂，这属于淫乱。甚至家人们，我要思想一个问题，如果因为眼目的情欲会带来思想上的淫念，而在天国里面是用意念交流的，你在天国里面你的思想都会被放大出来，信徒看见你就知道你的思想， 倘若你是一个习惯有淫念的人，你想你到天国，你的思想全都是污秽不堪的画面，你自己都想跳到地狱里，钻到一个坑里，你不想在天国里待。所以天国不适合，因为天国太圣洁了。想过这个问题吗？有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就是天国就是这样的，圣灵就启示我。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地上需要守节清心，保持我们的心是清洁的？因为你上天堂以后，你是用意念交流的，你不需要说话，信徒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大家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你在天国，你想的都是污秽的，甚至看见哪个姐妹漂亮，你马上就有污秽的想法，你怎么能在天堂呢？神不会让你在天堂。所以眼目的情欲很可怕，我们在地上就要操练自己，看见漂亮的姐妹，看见帅气的弟兄，我们的心思想一定要控制好，是圣洁的，不能有淫思妄想，否则的话这就麻烦了，就需要来认罪悔改。当我们持续的操练的时候，你的思想就会进入正轨，就不会这样了。人的思想就是需要来训练。我跟你讲的是神给我的启示是真实的，你在天国你是用思想的，你的意念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天国是没有任何的隐藏的。所以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活出一个没有隐私的生活，没有这样的隐私，我们是见得光的。现在我提醒大家，有的家人问怎么样来胜过他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得胜的秘诀，跟我一起说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因为这方面的罪是跟肉体捆绑在一起的，它是从肉体的情欲发出的，而想要胜过肉体的秘诀就是让肉体衰弱。禁食祷告是让你肉体衰弱的最好办法。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说这话吗？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在英文圣经是英王钦定版，是说我是责打刑罚自己的肉身，以至于肉身都青肿了，甚至遍体鳞伤了，好叫身体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保罗深知，我虽然是有很大功劳的在天国里面，但是如果我胜不过我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也会被神弃绝，我传福音给别人救了别人，自己下地狱。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那怎么办呢？所以他经常禁食祷告，甚至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责罚自己的肉身，使自己的肉身降服他的灵。我们知道保罗的试探，保罗他是一位守独身的，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所以我相信他在情欲上是有试探的，而且他那么有能力，到处周游各地巡回讲道，我相信有很多教会里的姐妹非常的欣赏他，他也是有试探的。后来他说，我怎么胜过呢？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务。这个攻克汉语翻译的很简单，但英文可不是这么简单的。英文圣经说，把我自己打得遍体鳞伤，青肿了，刑罚自己。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他作为神的仆人犯罪，一样是下地狱的。可悲的是，现在很多神的仆人以为自己在天国是有功的，所以怎么样都可以，他认为神不会放弃他。我告诉你，连保罗说神都可能放弃他。保罗说，否则的话，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神弃绝了，我们又算什么？保罗写了新约三分之二，我们又算什么？如果神能放弃保罗，神就能放弃我们。但感谢神，保罗做到了，通过攻克己身，叫神服我。而且我们看到保罗得胜的秘诀，保罗经常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听好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没有让你自残啊，我们不是天主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保罗说，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有时候你去思想保罗书信的时候，你要去想保罗一生他的为人，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有的人不理解，怎么抵挡罪恶还要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没有经历过保罗那么大的试探，但是一点我们知道，保罗他疯狂的，他非常奋力的在抵挡罪恶，很付代价的在抵挡罪恶。而现在的基督徒呢，甚至把罪恶当游戏，当儿戏，甚至美其名曰说，我们不可能守住律法的，我们不可能守得住神的道， 那是撒旦的谎言，我告诉你，守不住神的道，那下地狱，就这么简单。当你想着你想想火湖，想想地狱，你看你守住神守不住。你跑得不够快，是因为后面没有狗追你。当后面有狗追你的时候，你看你跑得快不快。所以不要被撒旦欺骗了。想想，如果你守不住神的道，那么地狱火湖就等着你了。我看你能不能守住了。想想，所以有的时候告诉你，这是得胜的秘诀。守不住了，想想地狱火湖，我们就守住了。要敬畏神，神从来没有说让我们不敬畏神。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福音思想，是很多现代福音的人无法认识的。保罗说：“我是要也你们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有没有？怎么样？”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就是守住救恩的意思。怎么样来守住你的救恩呢？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很多家人说不要，神是我们的父，为什么要恐惧战惊？保罗在讲，你要对罪恶恐惧，要对神敬畏，要知道这个罪会让你下地狱下火湖，会让你失去救恩，所以你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所以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守住救恩。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异端会告诉你说，哎呀，没事了，你已经得救了，永远都是得救的。圣经中你给我找出哪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新约都是三分之二都是保罗写的，保罗说的多么清楚，连他都可能失丧救恩，我们算什么？保罗说怎么样守住救恩，很简单，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就能做成得救的功夫。汉语翻译成得救的功夫，英文是完成救恩，守住救恩。也就是说，当我们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我们就能完成救恩，守住救恩。哈利路亚。救恩不是稳妥的，我们需要通过悔改圣洁守住救恩，这才是稳妥的。如果我们活在一个自欺欺人里，哎呀，怕什么，神是不会放弃我的，那我们就错了。我们并不认识神，神的灵并不永远与人相争，在创世纪就有这个经文，我的灵并不永远与人相争。如果我们持续犯罪不悔改，神的灵会离开你，神就放弃你了，那么地狱是注定了。神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有那么多警戒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犯罪的可怕，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胜不过，如果你胜不过，地狱火湖等着你，那你就能胜过了。下面是一个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悬崖边，我们抓着悬崖边，下面是万丈悬崖，而且悬崖底下是一个燃烧的火湖。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火湖，我想你再拼命，你也会抓住这个悬崖边，你不想下去。但魔鬼现在是来迷惑很多的基督徒，让他看到下面不是悬崖，让他看到下面是一个床，掉下去就安息了，没事了。但掉下去就是悬崖，就是火湖。这是事实，我讲的是事实。保罗看到了这个事实，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一生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一生。保罗说我不食禁食等等，经常看他写自己的经历，他经常的禁食祷告。保罗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告诉你怎么胜过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会让你的肉体衰弱，而你的灵性就会强健，你就会胜过这个情欲。你可以操练长期的禁食祷告，比如说李文斯敦牧师所分享的，他一年常年禁食祷告，一天只吃一餐，他的身体是很强健的，灵性更强健。我们也可以去操练一天吃一顿，我不要求你按年禁，人家是按年禁的，我们现在是按天禁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按天禁，你也可以去操练40天呢，21天一天吃一餐，这些我都操练过，没有问题，身体会强健，灵性也强健。当你正常吃饭的时候，身体马上就恢复了，一个月以内一定恢复的，而且体重还会增加，当然它会先减轻，但一定会反弹，会增加，这个时候身体会强健，灵性也强健，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捆绑你的罪你胜过了。禁食祷告一定会瘦的，但是当你正常吃饭的时候，你是一定会恢复体重的，所以没有什么担心的。有的家人说我害怕禁食祷告我会瘦，你一定会瘦，但是你会 恢复体重，而且会恢复的很多，要比进食前还要重，因为你的身体要健康了。邪灵也出去了，有一类的邪灵，耶稣说不进食祷告他不会走的。所以我告诉你，你必须进食祷告。像这种眼目情欲这种邪灵，它属于淫乱污秽的灵啊，这一类的邪灵，你不进食祷告他还真的就不走，所以他就得进食祷告。有的家人说我无法胜过，我说你进食祷告过没有？进食祷告过几天？操练过几次进食祷告？你先操练个40天进食祷告试一下，你看你能不能胜过？估计什么罪都胜过了。你不付代价怎么行呢？要付代价。而且我告诉你很安全的方法，你可以先从40天一天一餐来操练，或者21天一天一餐来操练。当然你可以起步从一个礼拜操练啊，慢慢过渡，让你的肠胃有个适应期，没问题的，身体会好，灵性也会强健。哈利路亚。如果你不进食祷告，我告诉你情欲的事情你很难胜过的，这个东西没有捷径，这个东西就要回到保罗说的，我必须要攻克己身，那必须要让肉体受苦，因为这个罪它是跟肉体有关系的。淫乱的罪，除了人淫乱的罪，别的罪还都不是这样，淫乱的罪是跟肉体有关系的。除了进食祷告以外，对待这类事件，对待情欲的事件，对待情欲的试探呢，还需要做到一点，逃避。听好了，逃避。提摩太后书2:22，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特别是色情上的试探，神告诉我们要逃避。家人们跟我一起说逃避。这是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大元帅给我们的战斗策略。我们的神是奇妙测试，他率领我们打仗的时候，有的仗要打，有的仗你要逃开，要逃避，不是什么仗都要打的。情欲上的仗就是要逃避，不能够去打。什么叫逃避呢？言外之意就是不要给自己犯罪的机会和环境。如果遇到这样的环境，尽量的逃避逃开。约瑟就得胜在这里，约瑟他就遇见主母的试探，马上跑开，甚至逃避的速度非常快，连衣服都掉了都不敢回头，生怕再多看一眼就要犯罪。告诉你，这是真理。我们面对情欲的试探，就是逃得越快越好。神没有说你上去把它打败，因为那个东西就像是一个粘液一样，像一个会喷粘液的这种污秽的这种什么样的虫子比较形象，就像污秽的会喷粘液的这样，像八爪章鱼一样的，你越跟它缠它就越缠你，缠得紧。神说对待他们逃避，因为他们太污秽了，逃避就好了。约瑟逃避就得胜了，哈利路亚。参孙自以为自己有恩高有能力，非要跟大力拉鬼混，大力拉最后就要了他的命，他没有及时的逃避，所以他失败在这里。而他应该向约瑟学习，约瑟就知道遇到这样的事情，情欲的事情，圣上说你要逃避，神说的，不是我讲的，神的策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去逃避就好了。所以怎么逃避呢？你不要给自己家里留犯罪的机会，不要制造犯罪的环境。家里有色情书籍、色情 DVD 的、色情网站的，你都要该销毁的销毁，该删除的删除，甚至该断网的断网。有的弟兄你甚至需要断网，并且还不要单独一个人停留在那里，否则你容易重复的犯这个罪，因为这个环境会给你带来试探。神说对待这样的试探你要逃避，也就是说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知道有些家人他虽然得胜了2个月、3个月、半年，可是在那个环境里他遇到这个环境又胜不过了， 因为他已经错了，神告诉他说要逃避。总而言之，你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犯罪的温床，一个犯罪的机会，这叫给魔鬼留地步。对于情欲的事情是早早的逃开，永不回头，逃避。一个会打仗的人呢，知道什么仗该打，什么仗能打，不要啥仗都打，那是匹夫之勇。参孙我讲了，他就是尽显匹夫之勇，被大力拉色诱死了。神已经告诉我们这类的仗不能打，参孙还要硬着头见了一个美女他就要跟着别人走了。他在前面已经犯过罪了，他不是光在大力拉上跌倒，撒旦知道他的软肋，所以在大力拉上失败那是注定了，因为他前面就是这样，他什么仗都要打，情欲的仗他也要打，自己就被情欲的仗把他像沼泽一地一样的陷进去了。所以我们要效法约瑟，遇见这样的情欲的试探撒腿就跑，第一时间就跑，第二时间就晚了。约瑟就是这样得胜的。我知道很多家人都是陷在这一块的，特别魔鬼在末世用淫乱眼目的情欲捆绑了最大数目的基督徒下地狱。我告诉你，我曾经翻译过一些天堂地狱的文章，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很多的见证都这样说，地狱里面最多的基督徒犯的罪就是因为犯什么罪下地狱的，说基督徒的啊，很多的基督徒下地狱就是因为淫乱，看色情网站，淫乱的罪，淫乱的罪。所以家人们听好了，这是最大数目的基督徒下地狱的原因，眼目的情欲淫乱。有很多下过地狱又回来的信徒都做这样的见证，讲到了他们在地狱里见到地狱里最大数量的基督徒是因为犯奸淫，在情欲上过不了关的才下到地狱里来的，这样的见证有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情欲的试探上一定要得胜，要认罪悔改。如果你在试探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死的时候你都没有悔改，那我敢保证你一定下地狱的，一定不会上天堂。因为耶稣在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并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但是守住神的救恩却是你自己的本分，你需要来努力，你需要来努力的悔改圣洁，就守住你的救恩了。所以你必须一定要胜过情欲，我再强调你要胜过。如果你守不住，如果你还找借口说我守不住，那么现在放下你的借口，进食祷告，你一定能胜过的。进食祷告到你胜过为止，你放心，你不会饿死的，因为神会保守你。只要你喝水啊，长期进食，只要你一天吃一餐，你绝对不会饿死，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会发现进食祷告的大能会让你胜过一切的污鬼邪灵，捆绑你多年的邪灵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进食祷告需要达到一定的量，量变引起质变。有的人你没有突破是因为你进食祷告的层次不够，量不够，程度不够。继续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他是进食是按年进的，人家从16年开始全年进食，一天吃一餐，也已经三年了。在16年以前，人家是从06年开始一年进食六个月，人家是那时候是按月进，现在按年进。哈利路亚。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撒旦的谎言，愿神来怜悯我们。何况有捆绑的家人，你更需要进食。为什么不付代价？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努力的干什么？我告诉你，努力的胜过你的罪，因为努力的胜过了你的罪，你就守住了救恩。救恩是需要努力的，救恩你得到了是不付代价的，耶稣重生，耶稣的宝血赎买了你，但是守住救恩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需要来胜过罪恶。好，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家人们，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向神来呼求禁食祷告的恩典。其实我告诉你，禁食祷告是一种恩典。如果你担心会饿啊，会怎样，你可以会饿，但是如果你求禁食祷告的恩典，你不会那么饿，你也不会太虚弱，因为禁食祷告我发现它是一种恩典。以前我也不善于禁食祷告的，后来操练我也经常呼求禁食祷告的恩典，现在禁食祷告也是我的习惯，没有任何问题，不觉得有多么勉强，很正常的，这成为一种习惯就好了。所以我们来向神呼求禁食祷告的恩典就好了，神会给你这个恩典，让你能够胜过身体的虚弱。哈利路亚，每位家人开口祷告，需要悔改的悔改。特别我们讲到了堕胎曾经堕过胎的家人弟兄也是这样，胁迫妻子堕胎的也要来悔改，都要来悔改。我们每位家人根据我们今天讲的不孝敬父母的等等，我们都来悔改。呼啦吧山的了，嘿啦吧卡啦吧山的，曼德嘿啦吧卡啦吧山的，嘿啦吧啦吧山的了，嘿啦吧松的。耶稣，求你来怜悯我们。呼啦吧山的了，嘿啦，赐下悔改的灵，光照每位家人，宝血来洁净我们。呼卡啦吧山的了，嘿啦吧松的了，嘿啦，曼德嘿啦吧松的了，嘿啦吧卡啦吧山的，呀啦吧山的了，嘿啦吧卡啦吧松的。瓦卡拉巴山德希拉巴卡拉巴松达，曼德希拉巴松达勒希拉，伊阿拉巴山德希拉巴坎达，伊阿拉巴坎德勒希拉松达勒希拉。每位家人向神来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使我们得自由，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我们愿意来悔改。赦免我们家人中有堕胎的家人弟兄或者姐妹，都求主来赦免，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在神你话语的亮光中，我们认识到了包括这种隐藏的堕胎，主，我们也向你来悔改。主耶稣，你的宝血来厚厚遮盖涂抹我们的过犯，主，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求你的宝血来回答仇敌的控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遮盖我们每位家人。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纳，向主来悔改。乌拉巴坎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罗库拉巴山达。主，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你为我们受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就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包括这个堕胎以及隐藏的堕胎所带来的咒诅，妇科病的咒诅，生命方面、情绪方面、精神方面的咒诅，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奉耶稣名撤销这些咒诅，奉耶稣名撒旦你不能再控告我们，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魔鬼你不能控告。所以我们奉耶稣名撤销废除因着堕胎带来的咒诅，因着这杀人流血带来的咒诅，奉耶稣的名破除撤销，奉耶稣的名破除撤销，奉耶稣名终结这咒诅来离开我们。阿列路亚，阿列路亚，耶稣赞美你。呼啦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达，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主啊，我们也呼求你的时候，求你赐下禁食祷告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来禁食，来操练敬虔，来使肉身软弱，使灵性强健，使我们更靠近天堂。主啊，你赐给保罗的禁食祷告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保罗的那样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除去我们家人中一切撒旦的谎言，圣灵你向每位家人说话，让他们所领受的是真正的福音，是神你赐给保罗的福音。哇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坎德勒希拉，赐给我们警醒的恩典，赐给我们悔改的恩典。主要帮助我们借着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啊，你就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一切情欲的捆绑，赦免我们家人们中间一切的眼目的情欲。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帮助我们来得胜这个。主啊，没有在地上我们胜不过的罪，没有。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真理是没有任何的罪我们不能胜过的，撒旦的谎言是我们无法胜过这个罪。 奉耶稣名宣告撒旦的谎言要崩溃瓦解，神你的真理要立定在我们心里面，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将禁食祷告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每位家人。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你要让一切的锁链、情欲的枷锁、这些污秽的邪灵都要离开我们，都要断开。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说我们进入到突破得胜里面。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坎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亚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坎德里希拉亚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坎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主啊，祝福每位家人，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赐给我们禁食祷告的恩典，帮助我们来突破，帮助我们来得胜，得胜这一切。主啊，能够在主见你的时候，我们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羞愧的来见你。哈利路亚，主啊，祝福我们每位家人最终有美好的结局，祝福我们将来都能在天堂相聚，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沉沦之子。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位家人。